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1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各地组建法理斗争民兵排，滕彪称全是中共身边硬造相互矛盾的东西。
这应该说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因为法理再加上斗争再加上民兵是一个就是四不像，完全是一个中共他身边硬造出来的相互矛盾的东西。
政治忠诚度的考验，零疫情和零不忠诚哪个重要？
对于习家军他们在这一次防疫的过程当中做得好或不好，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观察，我认为那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跟他非常亲近的这些官员能不能对习近平展现出绝对的效忠、绝对的忠诚，这才是习近平想要看到的地方。
美国东盟峰会是否意在围堵中国？北京罕见反应温和。朝鲜封城周日进入第四天，此波疫情累计42人死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据民生观察网等多家中文媒体报道，中国各地最近纷纷提出组建法理斗争民兵排，引发舆论和法律学者的关注。中国实施封城的地区近日传出有居民联合起来冲破封锁，跟执法人员发生冲突。那么疫情当前，法理斗争和民兵三者是否存在逻辑上的必然联系？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
滕律师您好。
喂，你好。
中国的民兵历来是中国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兵役法几经修订，现在民兵这个词已经从最新的兵役法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预备役部队。但是在现实中，民兵的建制依然存在，它的基本任务是参加各项生产建设，担负战备勤务，保卫边疆，维护社会治安，随时准备参军参战，抵抗侵略等。民兵被称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而法理是指形成某一国家全部法律或某一部门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学理，在一定意义上是法的渊源。法理是理性平和的词，而斗争民兵则是充满火药味对抗性的词。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各地纷纷组建的法理斗争民兵排在逻辑上是否存在正当性？
这应该说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因为法理再加上斗争再加上民兵是一个就是四不像，完全是一个中共他身边硬造出来的相互矛盾的东西。因为斗争呢，它就很容易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内的那种斗争，包括文革时候的各种文斗武斗等等。那然后民兵就是更加有这种专政的色彩或者是暴力的色彩。而法理呢，就是确实一个它在一个开放社会，一个法治社会，它需要这个加以重视的东西。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应该按照法理，也就是宪法和法律来治理。但是它现在又加上斗争，又加上民兵，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东西。
中国各地组建法理斗争民兵排，引发舆论和法律学者的关注。有律师认为，从来没有听说过法理斗争这种说法，也有律师质疑是用法理作为工具来斗争，还是向法理开战。有的网友表示，法理和民兵两个词放在一起本身就是个笑话。您怎么看？
怎么说呢，中国当局他身边硬造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他强调的肯定不是法理，也不是现有的这种法律体系啊，包括检察院、法院等等这个司法制度，他强调的就是民兵，就是这种具有文革色彩的这种民兵的斗争。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过去这几个月一两年来，这些 所谓的白卫兵、防疫人员，包括一些警察，他们在以防疫为名滥用暴力。他加上这个法理这个帽子，实际上就是为了好听、为了好看而已。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这些执法人员或者防疫人员，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去撬门，然后就去把公民强制隔离啊，强制要求这个核酸检测等等，这些人是没有办法应对啊，因为的确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所以呢，他创造了这么一个这个法理斗争民兵牌，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做两手准备。如果能够比如说他招聘一些律师啊，懂法律的人，那如果能够了解一些法律，了解一些就是规定的情况，那他就可以和这个当事人进行辩论。那如果这个辩论不过，他就可以用暴力。像这些白卫兵一样，他辩论不过的话，他就会就是完全不管这个法律依据，可以直接打人，直接抓人。那这个法理斗争民兵台就是为了强化这种暴力。
嗯，根据网友截屏的几个有关建立法理斗争民兵牌的通知，有资格加入民兵牌的人员，或是律所的律师，或是律师助理，或是有法律常识的人员，年龄在45岁以下，年富力强的成年人，并且中共党员和退伍军人优先。个别地方也有抽调法院警察组成法理斗争民兵牌。在中国各地极端防疫清零政策下，次生人道灾难让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有民众联合起来冲破封锁，跟执法人员发生冲突。有观点认为，在这个时候组建法理斗争民兵牌，就是一种变相的维稳，让民与民相互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您的观点？
实际上这种东西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一直都有。我们不说文革时候的红卫兵啊，这些东西，在80年代之后一直到今天，也有很多这种基层的具有暴力色彩的组织，比较典型的就是城管啊，他也不是国家公务员，也没有正式的编制，但是在实践当中，他是广泛的使用暴力，那很多小商小贩被他们就是没收东西，然后人被打，还有很多例子是这些商贩被打死的，他更像是一个城管。那还有呢，就是更赤裸裸的那种警察的暴力，比如说国保、国安啊，他们也是不穿警服的，但是他们却有这个超越法律之外的这个特权。所以这个法理斗争民兵牌，它实际上就是既是城管，又是民兵啊，又是这个红卫兵，因为它也有这种专政这个思想警察的色彩，可以说它是就是城管加思想警察加红卫兵三位一体。
嗯，据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律师的微博，组建法理斗争民兵牌的工作是2020年在山东某地开始搞的，而那一年正好是新冠病毒疫情开始全球大流行。那么法理斗争民兵牌是中国极端抗疫政策动态清零的产物吗？
嗯，他现在开始在全国各地推行这个东西，应该说是跟防疫有关的，因为这个防疫它需要大量的这种有一定这个执法能力的，也不叫执法了，它就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强制力，把大量的人给控制住，控制在家里，或者是强行拉去方舱医院或者是其他的隔离地点。那所以它有这样一个严格封锁社会，然后进行这个全面控制的需要。但是呢，即使在这个疫情2020年疫情之前，中国共产党它是有这样的这个传统，有这种控制基层，然后发动群众来进行监控、进行斗争的这样一个传统。我们知道这个所谓朝阳群众，然后有城管，然后有这些居委会等等，它的这个基层体系。那现在呢，它在这个疫情的这种状态之下，包括这个政治社会出现这个更多的危机，在共产党看来有这个严格维稳的需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就是进一步把原有的这种基层体系赋予暴力色彩，给他们更大的这种强制力、强制的权利。
感谢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朝鲜星期天表示，该国因疫情封城已进入第四天，累计共有42人死亡。朝鲜封城的目的是设法阻止该国首次确认的新冠病毒疫情。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朝鲜上星期四确认，全国正在抗击爆炸性的新冠病毒疫情。这次突发的疫情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这种病毒可能会摧毁一个卫生系统资源不足、检测能力有限、没有疫苗接种计划的国家。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报道，朝鲜正在采取迅速的国家紧急措施来控制疫情，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平壤正在采取行动接受国际社会提供的疫苗。朝中社星期天报道称，自5月12日上午以来，全国所有的道、市、郡全部封锁，工作单位、生产单位和居住单位相互封闭，对所有人员进行严格集中的检查。一天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使朝鲜陷入了大混乱，并呼吁全面抵抗疫情。据朝中社报道，尽管实施了封锁，金正恩和其他高级官员还是在星期六参加了杨亨燮的葬礼。杨亨燮是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统治时期的朝鲜最高人民委员常务委员会前副委员长。据朝中社报道，卫生部门设立了更多的防疫点，并紧急向医院和诊所运送医疗用品，高级官员捐赠了储备药品。该媒体称，截至星期天，至少有296180人出现发热症状，另有15人死亡。专家说，朝鲜似乎缺乏检测这数十万有症状患者的能力。朝中社没有报道这些疑似病例中有多少人被监测出新冠病毒阳性。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总共报告了820620例疑似病例，其中324550人仍在接受治疗。朝鲜此前从未声称有确诊的病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朝鲜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尚未开始新冠疫苗接种项目的国家之一。援助组织表示，朝鲜自行实施的封锁致使贸易放缓，并引发了人们对粮食短缺或其他困难的担忧。
政治忠诚度的考验，零疫情和零不忠诚哪个重要？一向与中国交好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总干事谭德赛罕见批评中国的清零政策无法持续，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宣称，中国动态清零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要持续毫不动摇地坚持清零。观察人士分析，清零政策具有多重功能，这是一场政治忠诚度的考验。对习近平而言，在两个零之间，确保零不忠诚或比零疫情更加重要。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5月10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不可持续下去，是时候改变策略了。谭德赛的言论引发中国的反弹。南华早报5月11日报道，该评论在微博发出后随即遭到审查并删除。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批评，全世界已经死了1500万人，美国和西方国家死的人数最多，是为这个时候不应从外部拆中国抗议的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12日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疫情防控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国际社会有目共睹，希望有关人士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疫情防控政策，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就在谭德赛呼吁中国重新考虑清零战略之际，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育部公共卫生安全重点实验室在最新一期的《自然医学》期刊上透过模型预测发现，如果中国不采取任何保障措施，贸然放弃清零政策，奥密克戎可能会导致 1.122 亿例有症状感染、510万住院、270万转入加护病房以及155万死亡，主要浪潮发生在5月至7月。自然医学5月5日也发表了另一篇中国的研究， 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及时阻止了数百起境外输入的案例。尽管成本高昂，但与新冠病毒的全球平均死亡率相比，这种清零政策估计可以挽救100万人的生命。媒体分析，中国学者论文的发表增加了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对新冠疫情采取零容忍态度的重要性。上海封城已经超过6周，民众和企业对于生活与工作遭受沉重打击感到愤怒与不安。台湾广达电脑公司旗下的子公司上海达丰电子日前就传出员工为了抢购生活物资集体冲出封锁，与警卫发生扭打。彭博通讯社称，这是中国新冠防疫的惊人失败。北京目前虽然每日新增的病例数都是2位数，但民众的恐慌已经显现，害怕哪一天上海封城的阴霾就会降临到北京，超市挤爆抢购物资的人潮，货架一扫而空。即便民众忧心忡忡，也有不少国家有与病毒共存的经验走在前头，但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并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的战略成果。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5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说，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并强调坚持就是胜利。他还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方面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分秒必争的行动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5月9日也在主持防疫视讯会议时说，要坚持动态清零，不犹豫不动摇，为中共20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环境。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赵文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坚持清零政策有多重目的，一是为了控制疫情，避免医疗体系崩溃，二是控制党内的关系，以免习近平遭受政敌攻击，三是试图展现中共的治理系统优于西方国家，且这个优越性将为习近平在20大谋求连任第3任期有铺垫的作用。他表示，上海封城虽然引来不少民怨，例如有100万转发、4亿人次观看的《四月之声》，展现了封城底下最真实的人性挣扎，或许多少都对习近平的声望有些影响，但该视频很快就被封锁，显示国家机器仍牢牢地掌握在习近平的手中。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便有民怨，也看不出对习近平20大连任有多大的影响。他表示，对一个集权领导者来讲，习近平首先需要一群对他绝对忠诚、绝对效忠的护卫队在外围，一方面协助他掌控庞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这群护卫队也要在有其他政敌出现攻击习近平时，站出来挺身护卫他。赵文志说，这场疫情就变成习近平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场域，看看谁认真地贯彻了清零政策，谁是绝对的拥护者，谁又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敷衍了事，然后谁是对清零政策有根本不同意见的人。习近平透过清零政策观察习家军的表现，也观察有没有其他人有可能成为习家军的候选人。赵文志说，
我觉得他都刚好透过这一场抗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去观察在20大之后有哪些人是可以为他所用，哪些人可能在政治忠诚度上是有问题的，那可能会进一步的排除在权力和核心之外，来去建构一个他自己好真正能够绝对掌握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疫情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在。
他表示，对习近平来讲，官员的零不忠诚比零疫情来得重要。比如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扮演着支持拥护习近平的角色，同时也是贯彻习近平个人意志的重要力量。因此即使上海民怨不断，有些人在微博发布诸如上海市委书记应该承认他的错误并辞职和无耻政客毁了上海等帖子，但从集权国家领导人的权力逻辑来看，官员的忠诚度更为重要。作为习家军的李强坚定地贯彻了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因此研判李的政治路途应该不会受到民怨的影响。赵文志说，
对于习家军他们在这一次防疫的过程当中做得好或不好， 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观察，我认为那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跟他非常亲近的这些官员能不能对习近平展现出绝对的效忠、绝对的忠诚，这才是习近平想要看到的地方。
路透社也说，在疫情爆发期间，上海已经处罚了至少25名官员，但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区级以上。报道还说，李强被视为今年秋天要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密切，是习近平新领导班子的一枚有用的棋子，加上上海市委书记的级别比中国其他城市的党委书记高得多，所以李强将是安全的。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从前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李强就是他的秘书长，一直待在他身边。后来习近平打贪腐，罢免了江苏省的几名官员，李强就升任为江苏省委书记，填补政治空缺。次年，李强又被习近平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他说，从两人过往的经历可以看出，习近平对李强的忠诚度不会有太多的质疑，因此对于外界传言有关于要让李强下台的消息，他是质疑的。因为在中国，官员该不该下台，仕途会不会受到影响，其实不在于疫情最终是否会完成清零，或是花了多久时间才清零，而是在于对于最高领导层的忠诚度。他表示，中国清零是用一种强硬且侵犯人权、违反人性的手段去执行，早已超出了科学防疫的范畴。纪硕明说，
他是完全是从个人的权威当中去看你忠诚度到底是多大，这才是主要的。防疫我觉得只是一个表层，但是忠诚度是考量的最深层次的一个目标和目的。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负责人冯崇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在清零政策上虽然丢失了很多民心，但也并非全无所获。比如对官僚体系而言，服从上级命令的官员因此获得了升迁的机会，又如中国至今已完成超过上百亿人次的核酸检测，规模领先全球，也让从事生产核酸与快筛试剂的企业大发国难财。还有一个受益者就是疫苗公司，因为中国拒绝使用海外更有效的 mRNA 疫苗，所以即使国产疫苗无效，也还是要宣称它有效，因此国内疫苗生产商也发了大财。中国东吴证券团队前几天公布的研究报告推算，假若未来中国一线、二线城市都实施常态化的核酸检测，粗估每个月的核酸检测费用上限为1212亿元人民币，年花1.45万亿元人民币。冯崇义说，
所以这个是一个他在掩盖底下，他总是有一些特权的部门得到像暴发户一样的利益。
冯崇义表示，中国如果不是由习近平或共产党这样一个独裁者、独裁政权掌权的话，他会非常顺理成章地接受世界的成功经验，走上与病毒共存的路，而无需采取如此极端的硬封城，对社会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冯崇义说，但现在中国可悲之处就在于，只要共产党政权存在，只要习近平还在位，中国政府就不会宣布政策错误，或承认清零是不可能的。相反的，中国到现在还是一直坚持清零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一下子就可以把整座城市的铁公路等交通系统全部关闭，上海地铁就破天荒的全部停摆，令市民十分的错愕。他表示，中共的清零政策体现出所谓的极权主义效率，但这却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制度性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据上海当局表示，下周一将开始逐渐解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上海副市长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经历了数周的严格封锁后，从周一开始，购物中心和美发厅等店铺将逐步恢复营业。已被封城6个多星期的上海，最近一些地区在收紧防疫，上海希望这标志着抗击病毒的最后一搏。副市长陈东表示， 商场、百货公司和超市将开始恢复店内营业，允许顾客有序购物。发廊和菜市场将在有限的容量下重新开放，但没有具体说明这些重新开放的速度和范围。上海封城期间，居民基本上被限制购买生活必需品，网上购物也基本暂停。上海市一名官员表示，上海市还将很快公布第三批白名单，包括820多家可复工的进出口企业。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卫健委24日通报，5月14日中国内地新增确诊病例1789例，其中有症状者239例，无症状者1550例。一天前，中国报告2072例新病例，有症状的276例和无症状的1796例。5月14日新增3例死亡病例，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209人。截至5月14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21804例。
港台公民团体联手声援612人道支持基金信托人，针对香港警方拘捕天主教枢机主教陈日军等四位民主派人士，多个台湾公民团体周四5月12号召开记者会，痛批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已经掀开黑警治港的序幕。他们说，香港已成为一个大监狱，而李家超上任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香港不再享有自由和民主。美国之音金谷台北报道。
近十个台湾公民团体，包括港人团体香港编程青年，周四5月12日召开记者会，声援遭香港警方拘捕后现已交保获释的四位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前岭南大学学者徐宝强、法律界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及歌手何韵诗。在台声援人士于台湾立法院外高喊抗议黑警恐怖统治、人道支持无罪的口号，全力支持四位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其他遭中共和港警罗织罪名而身陷囹圄的人权捍卫者。香港编程青年秘书长冯兆天在记者会中表示，香港在港版国安法的拘束下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监狱，出不来也进不去。他说，港警出身的后任特首李家超才刚当选五天，就已经掀开了黑警治港的序幕。冯兆天说，
香港新任的特首李家超过去是一个警察出身，作为一个港警，作为一个武官，在中共底下，然后他作为唯一被扔点的候选人，在没有任何竞争底下顺利当选，他的唯一的工作就是确保香港接下来不会再有任何的民主或是自由。
受北京钦点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5月8日以超过 99% 的得票率当选香港特首，将于7月1日上任。台湾公民团体表示，距离李家超当选不过数日，港警就对准由香港泛民主派所组成的612人道支援基金开出第一枪，再次凸显港版国安法的荒唐性和暴力的一面。612人道支援基金成立的目的是为所有在反送中运动中被捕，不论罪名、受伤或有关人士提供人道支援，包括医疗费用、心理精神辅导费用、刑事民事法律费用、紧急经济援助等支援。该基金其实去年10月底就已经解散并停止收款，但因其两年内直接支援受助人的金额高达2亿1300万港元，近2700万美金，遭港警锁定并指控有失当处。其信托人之一的徐宝强5月11日晚间在香港机场准备出境时被逮捕，另外三名信托人包括90岁高龄的陈日军、吴霭仪和何韵诗也接着被捕，四人的罪名皆为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对此最新逮捕事件，台湾立法委员管碧玲特别力挺612人道支援基金，他高声谴责李家超还没上任就积极对北京表态。管碧玲说，此次逮捕的罪名是勾结外国势力，但被捕的其实都是政治良心犯，他们都是不惧打压、坚持留在香港对抗集权政府的自由主义者。管碧玲在记者会上表示，
香港国安法的起点是2020年的6月30日，可是经由这样的恶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预测 集权政府的打压，它的终点到底在哪里？集权政府对于香港自由主义的打压是一波接着一波，香港的处境会越来越艰难。
管碧玲呼吁台湾政府在政策可行的框架下继续力撑香港。为何北京选在此时逮捕陈日军等人？位于台北的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解析，可能和六四有关。他说这是非常中国式的思维，因为北京在每年六四的前一两个月都会整肃或逮捕一批麻烦人物，以杀鸡儆猴，轻者将他们软禁到六四周年后再放人。他认为李家超一样画葫芦，在反送中三周年和六四周年前夕向北京政府书呈。吴瑞仁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习近平现在已经够惨了嘛，已经是内外交迫了，所以他为什么会把香港交给李家超，就是因为李家超作为一个武官总督去进行实质上的警察政治，李家超政权的第一份成绩单嘛，这个时间点刚好又配合反送中三周年，那我想是一石两鸟了。
吴瑞仁指出，北京目前的盘算是彻底阉割香港的政治性，让香港完全内地化，更全面铲除有一定影响力的香港人和自主独立的政治批判声浪，仅保留香港的经济金融功能来连结国际社会。此次90岁高龄的枢机主教陈日军也被治罪，引发国际社会极大反弹。来自比利时旅居台湾的天主教神父吴伟立在台北的记者会上表示，主教陈日军是香港的良心，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名声和地位，因此他未来若被定罪甚至入狱服刑，北京恐引发宗教界的抗议。吴伟立也呼吁台湾人积极发声，为香港追求公义良知的人给予支持。台湾学者吴瑞仁是曾遭港媒大公报点名鼓吹港独、涉颠覆政权、违反港版国安法的第一个台湾人。对香港有深入研究的他说，按照集权政府的惯例，一旦给了四人罪名，港府接下来会开始罗织证据，进行所谓的搜证，下一次正式逮捕后将进入侦讯，并被收押很长一段时间。不过他说，陈日军主教、吴霭仪律师都享有国际声望，如果仍以港版国安法来治罪，香港政府恐骑虎难下。吴瑞仁说，
中国把刘晓波整死了，你今天敢整死陈日军吗？我认为不敢，我觉得他们现在把自己搞进一个难局当中。我不确定这个剧本是香港写的还是北京写的，他们今天搞了这几个在国际上声望那么高的人，又用那么重的罪，我也很困惑到底他们要怎么收尾。
吴瑞仁表示，香港傀儡政权两年来持续对香港市民宣战，系统性摧毁香港的公民社会，将香港快速集权化，现在北京又派出他所说的专业刽子手李家超，这代表恐怖统治还会在香港持续下去。吴瑞仁认为，台湾历经过白色恐怖，非常理解香港现在所面对的红色恐怖。他呼吁台湾担任罗马教廷耶路撒冷圣母骑士的前副总统陈建仁应带头发声，声援陈日军主教。他说，国际社会要持续为香港发声，才能让港府有所忌惮。吴瑞仁说，
乌克兰战争开始以后，海外人士推动大翻译运动，对中共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内部疫情与经济下滑、外部国际孤立的情势下，我们看到中国对国际开始让步。李明哲说的没有错，面对这些色厉内荏的独裁者，我们绝不可忍气吞声，寻找私下解决。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创造舆论，让独裁者感到压力。
吴瑞仁还呼吁台湾政府应分开审视政治庇护和移民，对于深陷即时危险急需救援的香港民主运动参与者，应当启动庇护机制，而对于已经来台的香港年轻人，台湾应基于人道原则协助他们长期在台居留，开创新的人生。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
美国东盟峰会是否意在围堵中国？北京罕见反应温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5月13号圆满落幕，美国承诺投入1.5亿美元强化与东盟各国在经济和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包括共同抗衡中国的影响力，但引来中国网民骂声连连。相较于网上的一片骂声，中国外交部的反应却略显温和。发言人赵立坚称，中美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对此，观察人士表示，北京罕见未以战狼之势回怼，可能与二十大前维稳和避免树敌过多有关。 但中国暗中还是可能施压东盟，以扩张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美国之音林伯宏台北报道。
美国东盟峰会落幕之际，美国驻华大使馆周六5月14号特别于微博贴文，欢庆美国与东盟长达45周年的伙伴关系，并称此峰会推进美国与总人口 6.5 亿东盟国家的长期关系，但随即引来超过600则中国网民留言，而且大多骂声连连。一位来自山东的网友批评美国逼迫东盟国家选边站对抗中国，另一位也是来自山东的网友则说，才给 1.5 亿美元，乌克兰一个月就400亿美元，难道东盟这么不值钱？而一位来自上海的网民则讽刺说，美国人确实很聪明，花最小的代价来制造最大可能的摩擦，好精明啊。美国总统拜登周四5月12号宣布向东盟投入 1.5 亿美元资金，其中最大一笔的6000万美金将用于南中国海的海上合作，以提高东南亚沿海国家执行海事法的能力，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鱼活动。相较中国网友的一片骂声，中国官方对峰会的回应则显得理性许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五5月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和东盟不搞零和博弈，不推进集团对抗，只要是促进本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合作倡议，中方都欢迎。
赵立坚说，中美都是亚太国家，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赵立坚一改战狼作风，口气温和，但此报道经新华社微博账号发布后，网民的意见却似乎被封禁。网页显示有70多则留言，但留言区却一片空白，不见只字片语。为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杨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赵立坚罕见对美国发言温和，可能与中国避免树敌太多，以及在二十大前力求维稳有关。杨浩说，
中美关系近期有改变，美国在乌克兰事件上需要中国向俄罗斯施压，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些默契。第二点是美国东协的高峰会没有触及到中国核心利益，他也没有意图要在第一时间把马力开到最大。第三点，在二十大前中国还是希望维稳，不愿树敌太多，特别是美国或者是东协，如果他现在强烈的批评跟回应的话，肯定会造成东南亚国家的压力，就变成他必须强迫选边站。
对于美国寄出了 1.5 亿美元投资，为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东协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认为相对寒酸，因为北京与东盟间的合作规模，除了有东盟10+1，也就是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10+3及东盟加中国、日本、韩国合作机制，还有东盟10+6，也就是东盟10国加中、日、韩、澳大利亚及新西兰6国合作架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和东亚峰会 EAS 都不是美国能马上追赶上的，尤其中国去年10月还宣布未来3年将提供东盟15亿美元援助，用于抗疫及经济发展。徐敦慈告诉美国之音，
他合作的机制比美国要多很多，贸易的金额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相互配合的供应链，这些都是美国到目前为止跟东协的经贸合作欠缺的一部分。
据中国驻东盟使馆今年1月指出，中国13年来都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贸易总额再创8782.1亿美元新高。相较之下，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新数据，2020年美国与东盟商品服务贸易只有约3622亿美元。不过，华府和东盟的合作并不仅限于此。根据峰会联合声明，美国与东盟将就贸易便捷化、弹性供应链、区域基础建设、清洁能源转型等领域的合作，符合美国印太经济架构的部分支柱。此架构为拜登于去年10月提出，有意寻求与东盟、日、韩、澳等国就电子商务、供应链等领域合作，这被外界视为旨在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鉴于印太经济架构的内容还有待公布，因此观察人士说，对北京尚未构成威胁，虽然中国仍可能伺机反制。 除了区域合作，南中国海议题是峰会的另一个重点。根据峰会联合声明，美国和部分东盟国家将采取实际措施，以减少在该海域的紧张局势和事故、误解和误判风险，特别是和中国有主权冲突的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根据白宫声明，美国将指派美国海岸警卫队武官进驻其驻东盟的代表团，对各国进行海事培训。对此，台北学者杨浩认为，海事培训非敏感的军武演习，北京应不致反弹，也或可促成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签署之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进一步落实。杨浩说，
我这一次比较正面，我想中国可能不会有负面的批评，中国当然就会强调他也希望跟东协就是海各方行为声明准则的加强落实。
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孝茂也说，中国在东盟的铁杆盟友柬埔寨年底将召开东盟峰会，北京渴望借由峰会来力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并施压东盟各国以维持其在区域的影响力。陈孝茂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一直希望赶快的通过行为准则，其实很大部分看看柬埔寨是能够帮上忙，中国可能会加大力度，在今年或者是明年把南海行为准则定出来。
陈绍茂还说，此次峰会代表美国在俄乌战之际回访亚洲的意味相当明显，未来东盟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渴望提升，但恐冲击到中国的区域影响力。陈绍茂说，
东协民众认知到中国是对当地影响力最多的最大的国家，但是这样的影响力其实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比较不利的，所以他们也希望美国可以扮演更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峰会之后呢，东协民众对于美国的信任度一定是会增加，中国一定是会往下走。
政治大学的杨浩也说，此次峰会凸显美中差异，有助于美国拉拢东盟各国，例如美国有意释出技术与知识产权来协助东盟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这与中国短视仅追求贸易额的做法不同。杨浩说，
美国提出来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 sustainable， 第二个是 future， 这些是中国一带一路不会去关注，这个差异也凸显出中美两方在东南亚的根本跟价值上的差别。
不过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的海事倡议和印太经济架构恐皆不符东盟的需求。中共党媒环球时报5月13号引述中国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员陈香淼的分析称，这合作像是美国硬塞给东盟的。他说，东盟诸国中只有菲律宾和越南有海上合作执法的需求，其他国家不仅不需要，在采购上也不依赖美国。陈香淼认为，美国名为维护海上安全，意在利用东南亚牵制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并以此为由更频繁地向南海派船派人。但在后期实际合作中，到底有哪些东南亚国家会真的接受并展开合作，仍有待观察。针对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环球时报则引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李开胜的分析称，美国对东盟的投资将更多打标准牌，即强调基础建设施工质量、劳工环境标准等。他说，美国是基于自身优势出牌，但问题是这些牌为未必满足东南亚国家的真正需求。李开胜说，对东盟来说，更大的市场还是中国，他们不愿构筑一个完全脱离中国的供应链。李开胜表示，东盟不愿成为大国竞争的战场，也会衡量美国是否尊重东盟的利益，在此前提下，东盟到底愿意在多大程度配合美国的战略，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柏宏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5月12号至13号在白宫召开与东盟领袖的特别峰会，承诺提供金援与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安全与防疫。专家认为，东南亚国家各自对美中看法不一，美国应充实各种倡议的内容，提供东盟更多选择。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美国东盟特别峰会5月12日登场，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迎接来自八个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并且同时宣布美国将投入 1.5 亿美元与东盟国家在气候、教育、海上安全和工卫等四大领域合作，以及其他目的在于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努力。 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黄自强教授认为，相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布局，美中之间对东盟国家的合纵连横仍是现在进行式。美国祭出印太经济架构之后，又在本次特别峰会一开始就承诺 1.5 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显然是努力巩固与东盟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战略意义来说，在华府举行的第十届东协美国特别峰会，美国仍算扳回一城。毕竟庞大的东协经济体需要的是实质经贸成长。例如越南总理范明政率团出席，并表达愿意与拜登政府合作，为区域及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目前越中之间属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于越美现阶段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对美国来说，自然希望将美越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黄自强指出，这次峰会凸显了美国对于东盟的承诺，想要以经济支持吸纳东盟成员国的支持，尤其是面对中国和东盟今年一月间宣布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际，美国与东盟这次的特别峰会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希望在美中竞逐之间取得一些优势。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东盟在东南亚称为亚细安，原因是希望避开被指为针对任何一方的安全同盟。由此可知，东盟在整体上并不会让美中任何一方具有明显的优势。他说，
对于东协而言，很难说美中哪一方有优势。作为一个区域国际组织，东协相当松散，成员国最主要希望是避开彼此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其实才是怎样去强调协调和那个合作。因此东协在内部协调上经常会出现种种挑战，譬如在对缅甸兵变、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等重大国际事件，东协的作风往往是在各成员国之间找出最低分母，作为共识的基础。
庄家颖认为，最近几年来美中之间的张力加大，东盟虽然坚持不希望选边站，但是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或者是明确的主张。他认为这样的态度似乎反映了成员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共鸣。今年恰好是美国与东盟建交45周年，东盟十国之中前来出席特别峰会的国家包括汶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缅甸因为去年军事政变而未获邀请，菲律宾则是刚刚结束了总统大选，属于过渡时期。根据中国商务部的信息，中国是东盟在去年与前年度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去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8782亿美元。东盟十国都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相关文件，其中柬埔寨和老挝被视为东盟之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成员，而柬埔寨也是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颖认为，若是从东盟成员国个别深入观察，会发现美中在不同的东盟国家中拥有不同的影响力，在个别东盟国家的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对于美中之间不同的声音，未必与官方立场一致，因此美国提供更多元的选项会是比较有效的方式。他说，
我觉得拜登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个别东南亚国家官方看法，美国能做的大概是给东协国家提供更多选择和代替方案，让美国有跟个别的东协国家发展关系的空间。毕竟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也有一定的摩擦和分歧，尤其是在领土争端、航海、航空自由和经济利益分配等方面，这样的政治空间或许让美国更能够施展它在印太的战略。
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黄自强教授表示，美国希望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与开放，避免让中国主宰国际贸易航道。那么除了维护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外，应该充实含有抗中战略意涵的印太经济架构的内容，提供东盟国家更多的选择。他说，
印太经济架构目前被视为美国用来巩固印太战略的策略。美国希望和拥有民主自由等共同价值的可靠伙伴国家共同打造并落实这个架构。虽然架构的细节尚未公布，但对东协国家着实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亮点。目前初步获悉的资讯是希望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把半导体和洁净能源列优先项目，透过扩大合作模式以维持必要的原物料取得，不致遭垄断，保障国际供应链运作等等。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年三月访美会晤拜登，当时李显龙明确表示新加坡不选边站的立场。李显龙访美期间正值俄乌战争爆发后不久，新加坡成为东盟唯一加入对俄制裁行列的国家。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了新加坡与美国形成了相较于其他东盟国家更加特殊的关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李显龙又再度访美参加特别峰会。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黄自强教授表示，虽然李显龙在短期内二度赴美，但谈论的主题与立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他说，
新加坡就我过去派驻多年的经验观察，新加坡堪称是小国大外交的典范。这个国家长久以来被视为东协国家的政经发展小红点，自然也是美国和中国竞相拉拢的重点国家。新加坡对美国与中国立场非常清楚，没有所谓的模糊空间。新加坡并没有选边站的本钱，毕竟从新加坡所处的地缘政治角色，欲在美中强权竞逐下能游刃有余，进而创造在国际舞台的挥洒空间，不选边站是唯一的良策。
黄自强指出，新加坡采取的态度并非模棱两可，而是明确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为考虑，因应新美关系与新中关系的拉锯、维护与关系的促进。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颖也认为，新加坡数年来的外交政策都是希望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降温，重新走向合作，这才符合新加坡的最大利益。他说，
新加坡外交政策多年来关键的一环是能让美国和其他大国维持对东南亚和东亚的积极互动，希望能够减低任何大国对区域的过度影响。另外是希望美中各方面合作可以加深，作为国际生产链和价值链的枢纽之一，只要美中之间有重大的利益重叠，新加坡就可以从中获益。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双边商品贸易伙伴，也是新加坡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则是新加坡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和外来投资来源。
美国总统拜登5月12日在脸书上强调，这次特别峰会是史上第一次在白宫迎接东盟国家领导人，并且重申了美国对东南亚的承诺。他说，我们讨论了共同努力以确保我们十亿人的安全、繁荣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颖认为，目前威权统治在东南亚似乎是一种趋势，民主国家需要持续的以各种模式与东南亚各国的各种民间社会接触，同时消除东盟国家统治者的疑虑，才能逐渐的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他说，
民主国家希望巩固与东南亚的关系，应该考虑如何在不伤害人权的前提下提升各种传统经济、军事和安全合作，同时也经营与社会各界的互动，低调鼓励东南亚各国的社会重新找出属于自己的民主道路，这样全方面的往来或许比较可以经得起各种经济政治动荡，建立更稳固的合作和民主的发展。
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黄自强教授表示，部分东南亚国家未必全然认同美国与强大的外交军事结合经济同盟的战略布局，更不愿意卷入美中两强的争斗，但是他们都很欢迎美中开发庞大的东南亚市场，以实质的经贸投资取代军事外交竞逐。因此，美国各种倡议的实质内容将是东盟国家领袖参与这次特别峰会的观察重点。他说，
孙子兵法有云，上兵发谋，其次发交，其次发兵，其次攻城。如使用武力击败敌人或攻打城时，均非上策。最好的手段是以己方之谋略挫败敌方，其次是透过外交手段。西方民主阵营能否阻止中国在东南亚的势力扩张，靠的是软性的谋略，而非硬碰硬的拳头对抗，这或许是东南亚国家观望的关键。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美欧贸易及技术理事会成为协调对俄制裁广泛合作新模式。美国与欧盟之间解决贸易和科技政策分歧的新平台，美国欧盟贸易及技术理事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具有了新的意义。支持者将其视之为自由市场民主国家之间进行更广泛合作的新模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北约组织在北欧地区的历史性扩充。北约副秘书长星期天5月15号表示，北约组织有信心克服土耳其的反对，快速接纳芬兰和瑞典成为北约成员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北约组织30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这个周末在柏林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谈，集中讨论北欧两个国家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议题。不过土耳其外长麦乌吕特·查武什奥卢周六令人意外地提出反对，声称未来的新北约成员曾支持被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这是不可能接受和过分的。路透社报道，目前还不清楚几位北约国家外长和芬兰以及瑞典的外长对土耳其外长当天晚上的讨论是否在解决该分歧上取得任何进展。会谈星期天恢复，北约副秘书长米尔恰·杰瓦纳表示，他有信心土耳其的关切能够得到解决。查瓦纳说，土耳其是一个重要的盟友，提出的关切是朋友和盟友之间解决的事情。杰瓦纳说，我有信心如果这些国家决定谋求加入北约组织，我们将欢迎他们找到满足达成共识的所有条件。美联社报道表示，许多参加柏林会议的盟友都支持芬兰和瑞典，强调需要加快核准程序，申请加入北约通常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完成批准程序。德国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表示，德国准备好进行快速批准程序。他说，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将给予他们安全保障，必须没有过渡期，没有他们的地位不明确的一个灰色区域。贝尔伯格是指在批准期间，芬兰和瑞典将无法受到北约条例第五条的限制，其对一个盟友的攻击是对所有盟国攻击的保证。他补充说，所有外长在星期六的晚宴上都同意应该趁热打铁。加拿大外长梅拉尼·乔利也表示，希望批准程序几个星期内完成。报道表示，北约组织的外长讨论了为芬兰和瑞典提供临时安全保障的议题。俄罗斯威胁要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计划进行报复。俄罗斯使北约扩充是对其安全的威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借口之一，就是说乌克兰想加入北约。星期天抵达柏林的美国国务卿在北约外长会议开始前会晤了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北约组织的外长们还将探讨乌克兰局势以及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北约成员国外长们还将审议作为北约组织基本军事理论的新概念战略的第一稿。在今年6月底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成员国峰会上，这一新的战略概念将得到批准。据法新社报道，瑞典的执政党社民党星期天赞同加入北约，为放弃近200年的军事中立而申请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此前，瑞典的总统和总理星期四宣布决定申请加入北约，这也为瑞典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请注入了动力。美联社表示，随着芬兰和瑞典提出加入北约，欧洲的中立国家将剩下瑞士、奥地利、爱尔兰、马耳他、塞浦路斯等国。
纽约州布法罗一超市发生枪击事件，导致10人死亡。星期六，一名身穿军用防弹衣、戴着头盔摄像头进行直播的少年枪手，在纽约布法罗市的一家超市用步枪开枪，打死10人，打伤3人，然后投降。当局称这是出于种族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